就是他说那种职业艺人跟非职业艺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你能不能够
重现刚刚的
一
情
直
绪。
无限重复，然后你的情绪不能够被影响到，
我
这
们
件事情
来
差
练
很
习一
多。
下。
不行啦，我觉得太难了。
你连尝试都不想尝试吗？
对啊，有点，我尽力，我尽力。对，我都忘记我们刚最开头是怎么了。我只知道我
我
在
们
去讲你去越南之前，我没有讲其他东西啦，但是我忘记我讲了什么。好啦，没关系，算了 ，OK，无所谓，聊
我
聊其
们
他的也
应该
好。
是讲那个，你就是问我去越南的事情而
我
已。
知道，但我记得我前面还讲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但 anyway 算了，没关系。
好。
好，我们收拾心情。哦，本周最大新闻是
大
大
谷
谷
祥
祥平
平
结
结
婚
婚，
了。哎 欸，你觉得大谷祥平帅吗？
帅 啊！
帅，我也
我
觉
觉
得
得
他长
他
得
蛮
蛮，
帅的啊，
而且
而且
大
是耐
谷，
看型的，
哦，就
不
是。
是那种有一些帅哥看，觉得哇好帅哦，可是就是哦看过就算了。
例如说，
我现在想不起来，因为那些人就会让我忘记，我想不起来。
那 你知道，如果有在玩那个神奇宝贝，有个人老人，然后你要玩神奇宝贝，我们讲宝可梦的话，大谷祥平啊，外号叫做烈咬陆鲨，因为他的身高体重跟
跟
烈
他
咬
一
陆
样，
鲨一模一样啊、哦，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的人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哦，这个就是现实版的宝可梦。哎，
烈咬陆鲨。
对，他真的长得很，不是不是长，他这个人真的很传奇，因为身为一个亚洲人，然后又可以二刀流头打开，
他真
真
的
的
很
是
夸张。
有够扯，而
之
且，
前前阵子不是就很流行，他上闸的时候就是打者大谷翔
哦，
平，
对，
投者
打者大谷，打者祥平，然后就看有人写说，今天看那个他的公告，我还以为是大谷要跟祥平结婚了呢。
对，是两个人这样
那你知
子。
道大谷祥平啊，同时调出了台湾跟韩国媒体那个素质低劣的
为什么？
新闻，你知
为什
道吗？
么？
之前有一个 TVBS 的一个主播跑，哎，不是主播，sorry，他只是记者而已，跑去那个采访大谷祥平嘛。然后
对，
其实这种大联盟的采访里面都有很多严格的一些规范，例如说哪里可以采访，哪里不行，什么时候可以问问题，什
什
么
么时
时候
候
可以
不
拍照，
行？
等等等等。对，然后反正这个记者呢就很不就很白目的，一定要在人家在走道上面，就是在然后离开，然后应该离开吧，然后在走道上面的时候硬要问他跟他完全不相干的问题。我
台
忘
湾
记
的
是什
记
么，
者，
对对对对，然后很白目，然后就被取消了采访证。然
好。
后这次韩国也是一样，他们闯进了休息室
啊，
去拍照，然后
太
就
没礼貌了吧！
马上被赶出去啊！真是不知道啊。虽然说就是大谷翔平是日本媒体对他会更有兴趣没有错，但是整个亚洲媒体这样真的看起来真的不行欸，你知道
他们是不懂这个伦理规则吗？
吗？
职业道
这
德？
个我就不知道，有可能就是这样，为了要煽动、耸动的新闻，有吗？
这就是会让我想到这种有一些一周刊之类的这种，他们就会做这种
所
事。
以有一些新闻从业者就会被人家说是制造业，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
对，
好，那还是要
制
问
造
啦，对不
业，
对？敏轩，你这次去越南玩，
越
你
南，
的 越
南，
越南玩感想如何？好玩吗？
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它的那个游乐场跟动物园很值得去，因为它的那个规模是台湾做不出来的。你有看到我拍了一只很大只的海龟吗？
有，那个不是一个场馆吗？
那一只大海龟就是一个很大的水族馆，而且它里面的玻璃干净到很神奇耶！就是台湾的水族馆玻璃都雾雾的，它的玻璃干净到会觉得天哪，太就是拍过去不会任何反光，也不会有任何杂质。
不会是因为太新了，所以很
可是
干
我就
净
真的
吗？
随处都看到一直有人在刷里面，
所以你知道哦，我知道，我看到你有 IG 有 po，所以你知道，
对。
人工不值钱的地方就是这样。我知道，像我爸妈很久很久以前去中国玩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在大厅里面啊，就是一排那个算清洁工啊或服务生一排人，然后一起站着，然后一起蹲下去，手上各拿一块抹布，然后往前擦地板。然后为什么不用就是例如说
拖把吗？
拖把或什么之类的？他说因为反正人工很便宜，这样大家一起擦很快，而且也不会比买东西摆那个东西还要贵。
比人类比器材还
对，你知道，
便
就像
宜，
那种我们看到日本节目，不是有时候他们会那个嘛，就是跪在地上这
这
样
样
往前，
推过去这
对，
样
就是这
子。
样子。所以有很多那种人工比其他东西便宜的地方就会变成人工。例如说，像我们大家不是在做人工智慧吗？然后我
对。
们之前就有发现，中国做的一个人工智慧其实是工人智慧，还有印度做的，其实是后面是有真的有人在帮你查资料回
就
答
很像
你。
那个 ATM 里面，其实真的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发钱，这种概
对，
念。
没错，没错，没错。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一开头啊，就要感谢我们有一个新的大干妈，
大干妈。
对对对，跟他讲大干爹。对，奇怪，你不觉得好像比较少人讲大干妈，都会讲大干爹。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钱跟有权有钱比较容易跟男生挂在一起，
父权结构。
对对对，你看 Sugar Daddy 也是 Sugar Daddy 先出来啊。
诶，对耶，为什么没有 Sugar Mommy？
理论上应该要有才对，不然就直接叫 Sugar Parent 就好了。
Sugar Parent 感觉有点怪怪的呢。Sugar Parent
那所以就不能干爹也不能干妈，叫干家长。
干家长，这不就是之前那个互加盟在讲的无聊的东西吗？对不对？
没有，他们说什么？
就是你这样子，小孩以后没有爸爸要怎么办？
我不再有家长啊。
啊，对。所以以后哦，他说我，哎，对啊。所以你讲就跟你的干爹干妈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遇到就是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并不是男女二元性的，他是不是就要有新的名词？例如说他是我的干酷
酷，
对啊，酷有一种那个非二元性别认同叫做
酷
儿
吗？
对对，
哦，干
酷。干
酷
对对。
所以现在学校老师讲话都很小心。他们都会说家长，他们不太会，而且有时候遇到现在离婚率也高嘛，单亲很多，他们就不太会说，哎呀，爸爸呢，还是妈妈呢？他们都会问说啊，家里主要照顾者。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合理啦，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主要照顾者，
有的
是
阿公阿
妈嘛，对啊，
对啊，还有什么叔叔阿姨之类的
啊。如果有机会我们遇到的话，再聊聊相关的话题啊。但是这个是哦，它的名称很长，我把一个字一个字帮他念。
加油，
松江南京 Vamos Fit 黄文文教练。我垫得够清楚了，
业配，
感谢你抖内我们，对，这也算是另类的业配，
对，
对对对，我会把你念得很清楚。台北啊，推荐你松山区、中山区，或是你愿意移动，就是因为台北其实捷运很方便嘛，
对，啊，
对不对？在松江南京站的松江南京 Vamos Fit 哦，黄文文教练，你可以找他，他是我认识的教练里面非常优秀的教练之一。你可以放心的把你的身体交给他去帮你规划训练啊，感谢他，我们感谢他的抖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东西是我们最近，对，我们聊天通常除了时事以外，基本上就是从
我们的
客户身上得到。那最近我们很多客户不约而同都有一个超级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 YouTube 做运动。
对，
那个
现在 YouTube 就是好也是坏啦。对啊，就是资讯推广很快速嘛。
那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不是有推 Juicy 吗？
对啊，
然后就有私讯给我们说感谢我们推荐。那我们这边就再讲一次 ，Juicy， 请干掉那些奇怪的运动节目。
他的订阅制很多人订吧？
好像蛮多的，
啊，他的会员蛮多人订的，啊。
对，那我要先讲这一集里面呢，啊，你就要记得最重要的概念，我最后一定会再讲一次。除非你的身体没有一些太大的状况，没有什么异常的问题，不然千万不要看着 YouTube 去治疗你身上的病痛。
对，如果你的胃，你的目的是我想要，我腰痛，所以我要做这个运动，那要小心一点。
这种运动通常都是运气好会好啦，但是有可能运气差的话就会不好。例如说我们最近一个 case， 他是前天来嘛，对不对？
对。
然后昨天又来一次，
对，
然后就问了一下我们的治疗师，就诶，奇怪，为什么这个 case 连续两天来，他怎么了嘛？然后跟我讲说那个阿伯啊，就是腰不舒服嘛，然后来了以后他说哦，他觉得回去啊，帮他处理完之后，他觉得超级棒，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腰也很舒服，髋都打开了。然后他教了我们给他回家作业，他想说，状况非常好。
他觉得他现在好了。
对，我来做我原本的65分钟的复健操，做完之后腰就直接大爆炸，所以只好隔天临时再马上跟我们预约。
我真的很好奇耶，65分钟的复健操是做什么啊？
对啊，65分钟已经比很多人的重训时间还长了，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大部分网络上要找到65分钟的也很少，而且是为什么不是60是65？
对啊，问题
对不对？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数字。那通常啊，为什么会说这些运动不要轻易尝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在教的人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啊。像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很明显就是中国的影片，然后搬运到 YouTube 上面，反正就也是跟你讲说，例如说肩膀举不上去啊，
对，
处理这边啊什么之类的，拜托，都是把特例当作通例，有些人按了的确会好，有些人按了不会好，有一些人的甚至可能接受你的建议以后会更糟糕。
对，
例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背痛，对不对？大家很多人会因为下背不舒服去找那个 YouTube。如果你的下背紧紧的话，你会找到在 YouTube 里面看到可能最常见的建议就是什么？躺在床上把两只脚抱上来。
哦，对啊，弯曲膝。
屈膝，就是那个应该叫什么？ 屈膝抱
抱胸，把膝盖抱在胸口啦，
对，把膝盖往胸口这边抱，对对对。那回过头，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椎间盘突出的人，医生会跟你讲说不要弯腰，因为弯腰会让椎间盘突出更出去。
所以你屈膝抱胸。
对啊，如果你是椎间盘突出的话，你这样抱起来，那根据医生的建议，你不是应该会爆炸吗？对不 对？那你怎么会傻傻的相信这个运动会治好你的背痛呢？嗯，哦，所以在我们聊这些光怪陆离的运动之前啊，你要记得，所有这些你的身上的病痛有问题的话，不要相信 YouTube。
对，因为
先去看医生。
欸，很多是查 Google， 欸，你先 Google 就查到所有痛都是癌症。
所以你知道 Google， 那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疼那叫什么，国外有一个名词叫做 Google 医生症候群啊。嗯，那基本上我跟你讲，你不管什么病痛啊，就讲嘛，男生 Google 你就会得到两个东西，要嘛就是癌症，对，不然就是什么年纪大。女生你查 Google 你会得到三个东西，
癌症
怀孕年
纪
大。
笑死。
对，不管什么东西查到最后你都有机会查到癌症哦。
对，
哦，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对啦，不要乱查 Google。Google 是一个资讯的搜寻平台，不是拿来当你帮助自己，
他不是医生。
对。那米轩，你最近有你的 case 里面有什么比较夸张的运动，像那个65分钟的，因为不是我的 case， 但我也很想知道65分钟复健
到底做了什么啊。
对啊，你知道吗，如果用健保的时数来看啊，65分钟啊你可以去医院好多次了呢，对不 对？
对，
所以你有遇到什么夸张的吗？
最常我们上前几天一起遇到的就是那个嘛，缩小腹的。
哦，对，缩
小腹的阿姨嘛，就是，
网络上有好多缩小腹的运动，
缩腹夹臀。我甚至前阵子是看那个突然忘记了谁来晚餐，他们去采访了一个七八十岁的美魔女，那个阿姨就说，哦，我就是每天站在靠着墙把手举高缩腹夹臀这样子维持30分钟，我的身材就这么好这样。然后心里想说，她没怎样是她，不是别人都可以这样。 哦，
我先讲一下，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她可能这样真的对她很好，因为她每天就只有那30分钟在缩腹夹臀，
如果是这样就可以，
然后其他时间都没有嘛，那很合理，对不 对？我们的运动本来就是要补足日常生活中
没有做到的
那一些项目。
对，
那
但是我们遇到的那个 case 是几乎随时都缩腹夹臀，24
小时都在收小腹。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怕胖，很怕胖，所以他又开始穿了塑身裤。
对，
然后那塑身裤加压最紧的地方就是他的肚脐那一圈。
嗯，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啊，虽然他的主要的症状并不是这个啦，哦，但是他的呼吸的时候啊，哦，他呼吸的时候是我们讲叫所谓的矛盾式的呼吸。如果你手放在肚子上面啊，你吸气的时候肚子会凹进去的话，这个就叫矛盾式的呼吸。那这种呼吸啊，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呼吸方式，因为它的效率很低之外，它容易让你的身体产生一种你有生命危险的警讯，
就是这种比较紧张的呼吸法吧。
应该这样，你只有在一般啦，如果你在那个医疗的书籍上面看的话，只有在性命垂危的人才会用这种方式呼吸。
为什么性命垂危会这种方式？
因为你的横膈膜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
所以他才要用这个方式去加压这样子。
对，用这个方式，因为他这个方式可以让你的胸廓的胸腔的体积变大，所以你胸腔体积变大的时候可以才
可
以吸得到空气。对，你的横膈膜没有力量往下移动的时候，所以一般来说我最早在学的时候，这种呼吸方式就是什么加护病房的人会这样呼吸。结果我们那天就看到一个相对健健康康一个大姐，她就这样呼吸。那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就是小心你快死了。
你跟姐姐没错，过年年过完了可以讲那个
你用这个呼吸方式在告诉你的大脑说我要死了，
所以你的大脑就会一直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
对，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就是为什么不要缩腹提臀这件事情。缩腹这件事情呢，执行的正确与否会决定这个运动到底适不适合你。那大部分你看到的缩腹的建议，不管是医师，不管是物理治疗师，不管是教练，不管是网红，基本上你在 YouTube 上面查到的缩腹 99%
都
是
错
的。
对，
你不应该让肚子用力去缩肚子。
对，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违背了我们想要训练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部分英文还像翻译的比较好，英文是用 suck， 就是吸进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意象感觉比较，
可是吸进去还是一样是在吸气的时候凹进去，所以我
不太喜欢
用。对，
就是他一说是错的啊，
哦，
吸进去 sucking， 他说不可以 suck。
没错，这个动作其实是错的。你在吸气的时候，对不对？你在吸气的时候，本来身体就应该是扩张的，所以肚子应该是要撑开的。
对。
任何你想要练核心的时候，只要你需要先缩肚子的话，那这个运动都会是错的。
然后重点是，大家不是很多女生是怕胖才想要缩小腹，
对，没有错。
但你知道，如果这样子说，你的肚子只会越来越大。
嗯，
因为你的下腹根本没有用力。
对，
其实吸进去的时候是缩的是上腹，你下腹不会有作用到。
所以你才会在路上看到很多那种很瘦的女生啊，超级瘦，然后就小腹超凸。
对 对, 对，
这种女生很多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就来自于这边嘛，
嗯、
她是上腹一直内凹
吸进去，没错。
他们在分类上面说这种是什么漏斗。
漏斗症候群，
漏斗症候群，对不 对, 对？这个敏轩之前有写过文章，大家是可以去搜寻一下。那这个在上腹很紧的时候，它影响到你的呼吸的状态。
嗯，
那你想看，你已经女生，你本来就需要穿内衣，你的胸廓就已经够不活动了。
对啊，
你又让你的下面的肋骨没有办法活动的时候，
它的压力会一直往骨盆底肌去，
对，会创造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就问了那个大姐，是不是也有上厕所方面的状况？
嗯，
没错，果然就有。
对，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缩腹提臀啊，你看到这四个字啊，先跳过了吧。缩腹这件事情并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对，
它也没有办法让你的腰痛消失、嗯、有可能你衰一点的人越做会越严重，
没错、
哦、所以你看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两个了，对不对？
对，
不要随便做屈膝抱膝到底它到底叫什么？抱胸我觉得很怪，
膝盖抱胸，
抱膝抱
抱
胸，
屈膝
啊，屈膝抱胸，
屈膝抱胸，
我不知道，我脑中一直浮现屈膝避胸。
哎、欸，真的是啊，屈膝抱胸运动。
OK， 这个运动啊，如果你没有背痛的问题，你是健康的人，你觉得背有一点紧紧的话，那做这个运动非常的有帮助、
嗯。
那如果你做屈膝抱胸有帮助的人的话，婴儿式也是一个相对对你来说很不错的一个，
其实就是一样的姿势，只是趴着、啊。
对，那两个要选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选婴儿式啊，会比较好一点点。
嗯、
因为屈膝抱胸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需要、嗯。过度的使用你的腹直肌，
对，
我们、哦、这会是可能发生的，那就会比较失去我们原本想要让它达到的一个目标。
嗯，
那它可以舒缓你背部的紧绷，可是它不一定，哦，甚至有更高的机会，它可能会让你的背痛更痛，对吧？那如果你抱起来觉得啊很痛，过一阵子不痛的话，那个只是你的身体习惯了，它并没有治好它，
只是没那么痛，
对，
没那么不怕痛。
第二个是什么？不要再缩腹了，缩腹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对，
而且通常你越缩，你就会越容易得到反效果。
对，
哦、像我现在非常喜欢跟人家讲，你有小朋友的人，你一定懂、
嗯，
或者是我们大家至少啦，听 podcast 的人应该都已经过了青春期了嘛，对不对？
怎么样？
你爸妈跟你讲的事情哪一次你真的有听进去？
没有。
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觉得你的身体会听你的呢？对不对？你的身体如果会听你的话，你身体就不会痛啦。
对，
对，你身体如果会听你的话，你想叫他干嘛就干嘛啦。啊，很可惜嘛，就是事与愿违，对不 对,
对？
像我们今天在讲转身为人啊，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诅咒跟。
其实我也觉得当人，不然为什么一堆一堆那个宗教都说当人是来修炼的？
没错啊，人才修炼嘛，其他的动物你只能挣扎在生存之中啊。但是你有时候只为了生存奋斗，搞不好是幸福的物种，
反而比较简单。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人类太复杂。
那再来一个我们要讲的一个，你跟着那个这些 YouTube 运动里面的一个，做最常听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嗯，
针对背痛的人。他带他们练死虫式跟鸟狗式。那我昨天才跟我这边一个大哥讲，我先呼吁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你如果有背痛的话，不要做死虫式，不要做鸟狗式，除非你的医师、治疗师、教练帮你判断完之后，认为你有足够的核心力量去执行这两件事情、
嗯、对，
那通常你有足够的核心执行这两件事情的人，你的腰就不会有痛。
那其实死虫是蛮难的。
死虫式是一个超级超级难的动作。
对啊。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的话，那有 99% 的可能性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做正确。
对。
我真的在台湾遇到做得很好而且不用很吃力的人，在个位数以内。
真的，根本没有这么痛。可是你有遇过？
我有遇过。
哦。
在个位数以内。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就有达到这个程度，
好厉害哦！他的手脚是有伸直的那一种，
真的有伸直，
很强哎、欸。
对，然后我觉得重点在什么？因为他很年轻
哦，重点是他年轻吗？
对，因为他来的时候其实超严重的。然后上一次他来的时候说：“哎、欸，那你状况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说：“那你今天来？”他说：“哦、因为约了，所以来看一下。”
哦，就那一位哦，
欸、对，那就好，完全没事。
那就好好，拜拜。
对，那我跟他再约很后面一点，我想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借我录影嘛，我想要
录一下正确版本的，
对，可以放在我的就是讲课里面，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鸟狗式跟正确的
食虫
式。那如果你是没有任何病痛的人，你是年轻人，你在运动的话，那其实直接做这些运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你做完没有怎样，但是你发现酸的是腰，那不对哦，
那个不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因为你的身体有一定程度的那个耐久度，
对，
它的耐久度可以被破坏的，所以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问题的人，不要直接做这两个运动。
对，
这两个运动对于如果你的疼痛啊，先讲，因为下背痛成因太多了、如果你的疼痛是来自于这样的核心控制的话，那这两个动作很有可能会让你越做越痛。
对，
我台北有一个 case 就是因为一直做这两个运动越做越痛，痛到最后去开刀。
啊，他是一直做这两个运动，
他就是做这以后会痛，然后他的治疗师刚才说没有关系，正常继续做，结果到我手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腰没有办法移动了，我连最轻微的核心的收缩都很难让他做到。
所以最后你也是建议他就是
没有，我没有建议他开刀，因为实在是毫无办法了、他的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
啊，真的、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动。那我们已经知道这已经属于一个更偏向心理型的问题了，但是
太久了，
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医生也觉得说那就试试看。那顺带一提，开完之后有比较好吗？目前没有
哦，真的、
目
前
没
有,
前沒有，对，
然后又多了一条疤，
对，但是、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聊其他跟心理相关的部分。所以食虫跟鸟狗啊，像敏轩讲的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的腰在酸的话，
对，
一定做错。
对，
第二个
做的时候腰酸一定做错，
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如果你做的时候觉得肚子在用力，赞，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只有肚子的前面在用力，
肚子尖尖的，
肚子的中间在用力，而且它会尖起来的话，那你也没有
做
正确。
对，
你的这个动作里面，你的腹内压并没有好好的稳定住你的腰椎。那同时讲到死虫的话，我们就要讲一个以前物理治疗师很喜欢讲的 Q， 后来我不知道到底是瑜伽先开始还是物理治疗师先开始，
哪一个 Q？
就是把背往地上压这个 Q。
哦，对，
这个 Q 对于腹肌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指导语，因为你的腹肌的确是做这个动作，
没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追求核心稳定的话，这一个指导语是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指导语。
这边要先讲一下，因为腹肌跟腹内压是两件事情。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不是腹肌很强壮，你的腹内压或是你的核心就很稳定。
对对，肌肉的力量跟肌肉的控制也是两回事。
对，
像我有一个我觉得很赞的比喻，你可以力量很强，
对，
但是不会控制。就像是你的户头里面有1亿元的现金，
土豪，
但是
你可以在一秒之内把它花光，
不是，密码不在你手上，
密码不在你手上。哎、欸，这么说不错。
这个就是什么？你怎么练？为什么有些人练肌力会有效？对不对？啊，有些人的问题就是穷啊，所以前面多就会好。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我有1亿在我户头，但是呢，
瞬间把它花完，
瞬间把它花完，
而且你有把它花完的能力也很强，是没有，你有1亿，但是密码，
动不到
它。例如说，可能，例如说，你可能会赚钱，然后结果所有的银行户头存款都在你老婆那里，有没有？这个就会是一个哇，你有钱，但是你是假有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些很壮的人也会受伤？问题就在这里。
很多啊，
对对，
一堆一堆健身教练很强壮，但是还是腰痛啊。
对，有力跟能控制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那我们在训练上面就也要区别出来，到底是有力还
是
无力，
还
是
不会
控
制？
对, 对。那很多人的问题是两者兼备，所以你不管怎么做运动都会进步。那如果你是物理治疗师的话，就要小心这两者之间是有差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练一个核心稳定的时候，我就回到你知道。然后又想到那个我们的林泰儒物理治疗师了，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国文或中文或者是你是台派华文给学好，
怎么样？
不要再在部分，稳定这个字是什么
意思？有，他听到了那个你讲的坏话，他听到他在笑了。
稳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稳定？不要产生
过多的
动
作
嘛，或者是不要偏移过多嘛。
对，
你今天往后压的时候，你已经偏移了。
因为腰椎的中间，大家不要忘记，它本来的其实就是正常的。
对，它本来就会有个弧线。
对，
就跟脚踝的那个受伤，为什么去踩那个波速？那个是一个什么平衡球？
对，
去踩这种东西会没有用一样，因为你不会在路上遇到这种因为你的力量产生地形变化的情况。
沙滩。
欸，有可能。
除了沙滩，我想不到别的。
我们有多少人在沙滩扭到脚过？
沙滩排球。
欸，搞不好沙滩排球扭到率很低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搞不好很低哦。
嗯，你看相对稳定度可能很高、嗯、
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用我们的四字语词来讲，就是什么缘木求鱼啊
缘木
你又要腰椎稳定，你又要它弯起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
如果你这样子做了发现状况变好了，那代表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只是肌力不足而已，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并不是不会控制
你只是弱而已，
对，你只是穷，你并不是不会
你不是穷，你不是没有密码，你是真的穷
对，跟那个之前中国 iPhone 那个一样、
嗯、
就是那个贵从来不是我的问题、oh, 欸、真的很感谢，但的确也没有错、啊
嗯、
这个东西很贵，你又很想要它的话，那其实问题不是那个东西，
是你的问题啊，
问题
是,
你问题
啊，
是
你没有钱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你到底是肌力还是控制不足嘛。如果你只是肌力不足的话，那你的动作有一些偏移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于这些人来说做一些网络上的运动可能就会有帮助，
对，
但是如果你是控制不好的人的话，这些网络上的动作，这些人有些这些人根本自己都不会运动啊，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啊，自己都不会做单脚桥式，好意思叫人家做单脚桥式、
哦、
好好好，
说那位网络医师
诶，对，真的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做过这个动作的话，不要随便教人家，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会做错成什么样子啊！
对，
甚至你自己是错的都不知道，
没错、
哦、所以死虫生的鸟是呼吁大家直接先避开这两个动作，
嗯，
你要怎么取代它，你要做的是仰躺90-90的位置，也就是
不要动
脚
抬起来，
抬起来不要动的这个位置，
对，
很多人连这个位置其实都做不到、
哦、我比较喜欢，我习惯变成就是小朋友换尿布的姿势啦、
哦、嗯嗯
对,
对，
小朋友换尿布的姿势你都做不到，
我是不知道
啦， 你连换尿布都没办法换你就不要想你要起来，
对
对，你要怎么上厕所、
欸、你说的真好啊，对不
对, 对，会可以先会先可以备换尿布嘛、
啊、然后鸟狗式啊，鸟狗式的动作你要怎么取代呢，很简单，你用四足跪姿离地爬去取代，
就是先会爬地板、
嗯、因为你四足跪姿里面在鸟狗式里面其实手脚都离地，
对，
如果你能够爬行的话，本身在功能上面、嗯、以及在我们的训练上面其实都会比鸟狗式更好，
嗯，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练最简单的运动其实就去爬吧，
啊，对，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一些身体状况的话，多爬
可以当一个暖身，
没错，爬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运动，虽然说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它已经被 CDC 拿掉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练习爬了。
对
对，那爬会让我们身体进步的最大原因就是什么，我们平常没有爬，
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运动比较健康都是让你野兽化、欸、
野兽化、嗯、哇，就讲嘛我们的那个进化的时间太短了，
嗯，
所以我们的
环境进化的太快、哦、但人类身体进化的太慢，
没错，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野兽派的、
哦、
只是我们的社会不允许我们野兽化而已，
我们是被制约了，
对，像脚也是啊，像很多那种原始部落的人其实都扁平足啊，
哦，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足够厚的足底组织去应对，
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
对，所以他们需要去应对那个
地
上的 各种的那种沙石或什么之类的、嗯、
所以他脚底的茧其实相对很厚、嗯、
对，然后可是另外一个是他们虽然很厚啊，但是如果你看骨骼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扁平、
哦、
所以他们其实的足弓回弹能力是很强的、
哦、
那个是一个健康的人类的、哦、你去看那些，你去找那种非洲那种部落，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一定不穿鞋了嘛，你去看他们脚都很宽，然后都扁
平，很扁，那所以他们的脚印也是没有足弓的状态吗？
可能没有，这要看一下，会可能取决于他们的体重，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不会有，还是会有就是半月形，
一点点，
因为他们的体重通常都比较轻，
哦，
你会发现他们的脚都很大，相对于他们的那个体型来说，
嗯嗯嗯，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哇，现代社会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文明病啊，就是文明病啊、嗯、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解决所有的文明病的话，就两个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回归自然对，第二种方式什么更文明一点，直接把大脑拿出来放弃身体、嗯、你就不会有任何身体的病痛、
哦、那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到吧、
啊、Cyberpunk
对啊
我认识最早的这种大脑控制身体的人啊、
嗯、
是忍者龟你知道忍者龟里面有一个大脑在正中间那个、
哦、
啊，对，我跟你讲、哦、你如果是这种的话你的身体都不会痛，
嗯，
你只要把这些感觉切断就可以、
欸、你有去看那个新的电影吗？
哪一个？
那部新的电影
哪一部？你现在是被我传染了是不是？哪部？
对对对，可怜的东西、
哦、
我外面有提词机
还没看
那个可怜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去跟电影票的那个售票人会跟你说，请问是两位可怜的东西吗？
你就跟他讲说是，我是可怜的东西。
它里面的故事背景就是女主角的头大脑里面塞的是他的宝宝的大脑， 就是她死了，但她没死透，她是一个怀孕的妇女，然后她被一个男主她的被一个男生救起来，那个医生把她的孩子的大脑拿出来植入了死掉的女生的大脑，然后去讲后面的发展的故事。
干，这不就超黑杰克吗？
我跟你讲，那一部就是十八禁，但是很精彩。
跟整个、
就是、
整个故事的开头根本就超怪异黑杰克啊，
但是蛮好看的。
就是黑杰克跟匹诺可的故事吧。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大脑一起。
如果这样说，我们就要担心那个人口爆炸的问题了
啊。对
啊，因为像很多那种未来的电影都会探讨到这种人口爆炸的问题。嗯，那这种人口爆炸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不用太担心啊，毕竟还是在少子化的过程中。
现在天灾人祸也很多。
嗯，社会越先进的时候，少子化的情况会越明显，这是很正常的。那搞不好到最后就是你知道不会再有
新的人类出现，
对对对，每个人类都是一直那个就是复制复制复制复制，没有钱的就会挂掉，有钱的就会一直活下去，像那个黑镜里面
这样会有这样会这样有机会精英化吗？没有，
没有
用钱的问题，
有这个只会有机会奴隶化，没有机会精英化，
对对对，
因为有钱的人就会持续有钱下去。
因为有钱不代表他是精英，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钱人都不是精英啊，看看看看我们的政治人物就知道了，有吗？看政治人物几乎每个都富到流油，
超有钱，
里面的精英啊，屈指可数，屈指可数，这真是太离谱了，
好难过。
好，那再来还有最后一个大家很喜欢做但很容易做出问题的东西，叫做棒式。
对啊，超多人爱做的
棒式，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很困难执行的运动。你知道我们之前有看那个金氏世界纪录有比棒式的时间啦、啊、哦，真的是无聊到爆炸。
你不说最多是撑几个小时，忘记
了好几个小时，忘记多久，但非常非常久。
我查一下，但我觉得很变态耶，
对，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金氏世界纪录有很多没有意义的纪录。例如说有一个被禁止了，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拿出来讲过，就是最快把热水袋吹爆的金氏世界纪录。
把热水袋吹爆，
你知道那种红红的那种，你知道吗？
哦，知道，那可以吹破，
那可以吹破，
那不是橡胶做吗？看真假的，
就是有一个有影片，你可以去查。
他把它吹破，
对，然后他有在 YouTube 里面，他有教大家，然后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学，因为那个橡胶的那个压力很大嘛，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连续吹气的话，那个气灌回来啊，会让你的肺跟食道受伤。他好像不知道受伤了几次，
神经病哎、欸！
然后他
是玩命吧？
他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天就突发奇想，然后想要吹，就看到把它吹爆，然后就开始练习。他在30秒以内就吹爆了吧？我记得超猛
哇！
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他去巡回表演，然后赚了不少钱。
如果你可以把一项技能练到炉火纯青，也是很厉害、
欸。不管多蠢都一样。对，
棒式的话，目前是澳洲的一个男子叫 Daniel Scully， 长达9小时30分1秒。
哇，刚刚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但是啊，我们讲标准的棒式能够做到九个小时的话，你应该是机器人才有可能。
啊、
因为、
啊、我说2003年5月又被一个捷克男超标嘞，超过了38分，赢了8分钟、
欸，很厉害，超过了8分钟。那你去看的话，他们的棒式都歪七扭八，因为在一个标准棒式里面啊，你可能要撑1分钟都很有难度。
对，
哦，一个标准的棒式应该要从四足跪姿开始，
又回到爬行了。
对，不应该要从趴的位置开始。那其实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好棒式的人，通常也没有办法做好伏地挺身
啊。对，
因为在棒式里面最常见的问题其实就是什么，你其实肚子并没有真的用力，以及你的屁股没有真的用力。棒式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那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哇，肚子很用力，肚子很用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它是拱起来的，
你感觉到的是肚子前面的用力，你感觉到的不是肚子两边。
对，
那这个运动的有一个小诀窍，让大家喜欢做棒式的人回去试试看。这个运动最大的诀窍就是，当你进到棒式的时候，你的脚跟要记得往下踩，
脚跟往下，所以有点像是往后的感觉。
对，你不能够呈现踮脚的状态，你的脚跟是要踩下去的。你踩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屁股会用力，肚子会用力，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棒式。
就是有一个脚跟往后延伸的感觉。
对，
好，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棒式的时候，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四足跪姿有一点原理相同的一个运动，所以你的脚往后的时候，你的手往前推地板，
所以有一个像是你想要把地板推开的感觉。
很多人在做棒式的错误就是都是想要让屁股离开地板，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你的脚跟手推地板
往两边延伸，
然后你要把地板推走，这个感觉才是正确的棒式。那从研究上面来看，你的棒式要做多久呢？10秒钟就够了， 你能够做到标准的十秒钟，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哦，十秒就好了耶。
对，那你可以的话挑战一分钟，因为一分钟是一个蛮可以拿来当做一个标准的一个挑战。有一些比较精英的运动员，他们都是以棒式一分钟作为一个分界线。
嗯，
啊，所以这几个运动，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都不要做，
可以去，对，都不要做，
对，
不要你的，例如说啊，那个谁同学传来的影片，你就做看看，
还是那个隔壁的姨妈传过来的，欸，
真的耶！我们再讲一次，为什么他们都会收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影片？这种长辈群组里面都很喜欢传这些超级没用的东西耶。
对啊，但他们爱看啊，
为什么呢？那你知道我们讲不要看 YouTube 已经很那个了，再更差的什么？不要看抖音的运动影片，可能运动影片也是一样，什么大概100%都是烂的几率最高。
是不是有一个研究说什么？看抖音的人智商比较不高还是？
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最近有看到日本研究，是他把每一个不同的 social media 跟他的使用者的各个，例如说家庭啊、事业啊、金钱啊方面的幸福程度去做一个分析，发现在每方面都最烂的，在每方面都最差的这一群是抖音的主要使用群。
哦，
最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满意的人，他们会用LinkedIn， 你知道 LinkedIn 吗？
LinkedIn 因为 LinkedIn 可以就是好像有点类似求职，
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那个
求职的，
算是一个专业的 social media， 应该这样子讲。
哦，你有用 LinkedIn 吗？
我有用啊，
我也没有用，但我没有用，但那怎么玩呢？
它不是拿来玩，可它的确可以拿来当 social media 用。
哦，
就是你在上面会登录你的资料，你的学历，你的经历。
因为那是求职用的吧？
它其实不是求职用，它其实是在上面让你跟人家打好关系用，以备未来求职要用。因为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例如说像我一些朋友他们都会用，欸，我想要去某间公司，那我就搜寻这间公司，那很多人就会列出来说，哦，这间公司就是跟我，就是例如说我在这间公司工作以前或是现在，那最重要的是它上面会显示说这个人跟你互相的 follow 人之间隔了多少人次。
哦，所以就是有一点可以是拿来拓展人脉用的东西，
拿来找关系用。
我要寄生幸福指数最高的人，我应该要先去办一个 LinkedIn 账号。好，我等一下就来
办。你知道 LinkedIn 的下一个是什么吗？
什么
？Facebook。
Facebook。
那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很明显的什么老化的
年纪落差。
对，因为的确就是那种觉得大家越像年轻人在用，越年轻人在用的啊，那个指数感觉相对越
低。
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准确性啦，
到底高不高齁，
用一个又有点老人的看法来看，我是觉得蛮准确的啦，对不对？
因为我是老人，
因为越上面的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目标性或是它的，
他会比较明确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然后抖音比较像是，
抖音其实没有什么社交性，它就是一个，
它没有目的啊，单纯是娱乐比较多，
它就是一个大脑的毒品而已。
对
对
对，
所以蛮合理的啦。那对，所以讲建议讲。如果你看这个运动影片啊，那解释十秒钟就讲完的话，真的不要做。
讲得太简单的东西要小心，讲得太困难的东西也
要
小
心，
对，
讲得太绝对的东西也要小心。
对，
那这三种东西通常就是什么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三个东西。
欸，对， 对， 对。
那很多的教练或治疗师都会问我要怎么样去看人家的文章啊，然后怎么样去选课程嘛，对不对？其实原理也是一样，太简单的东西不要相信它。太困难你看不懂的东西
你也不要去，要么
它可能是真的但是你不懂，或者是有更高的机会，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攻三小。
对，
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什么太绝对的东西。例如说什么，
他觉得只有他对，
例如说什么下背痛完全治疗课程，干这一定是错的。对吧？只要讲的很绝对的东西通常都是错的。对，那唯一不会错的很绝对的东西就是只要很绝对就是错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悖论。啊，如果你听懂刚才段的话，没关系，你逻辑不错，加入我们的诅咒行列。
我们就是被诅咒的。
对，好，那我们稍微统整一下今天的三个大重点嘛。
对，
第一个，如果你是健康的人，想要开始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先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看看这些运动适不适合你，以及在执行这些运动之前
有没有做错，
对，或者执行这些运动之前你需要先有什么样的能力。
对，
第二个，如果你已经有身体状况的话，千万不要照着网络上那些影片直接做，因为你有可能有几率就会越做越错。你做了以后变好也不要传给其他人，
因为别人不一定会变好。
没错，别人搞不好会因为这件事情变得更糟糕，像我们最近遇到的例子都是越做越糟糕。
没错，
那最后一个，有三个东西你一定要小心，太简讲得太简单的东西，讲得太
困
难
的
东
西，
以及讲得太绝
对的
东西。那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审视，去算是什么检查 所有的医疗人员，所有的其他领域的东西，所有的政治人物也都一样，只要讲这样的东西的，看直接小心他们，这些人都有问题。
这是一个人生道理。
欸，对，我就想，物理治疗就是什么万物遵循的道理。In case 我们的新听众不知道，物理就是万物遵循的道理，
嗯，
没有东西可以脱离物理的法则。
对，
哦，所以物理治疗师，如果你把它做到一个极致的话，就是一个什么万物法则理解的一个医疗专业。哇，听起来好糗。
这个是在量子力学被我们摸透之前的事情，它被摸透之后，可能就不一定了吧？
量子力学也是物理的一环啊。量子物理的就是物理，所有的物理再讲一次，万物遵循的道理。你发现的新东西也是万物遵循的道理，只是它在具观遵守或是微观遵守而已。而我们身为物理治疗师，就要去理解怎么样顺应这样子万物的一个
道理逻辑，
不要去逆天而行，
这是
道行逆时。哎，对，没有错。那我们不要强求，像我一直在讲嘛，我都没有觉得我在治疗人，因为治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性的，而且我们是要去消灭或是处理某些东西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更谦虚一点的方式来看，我们是找到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方法，我们找到你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这些肌肉、神经、你的环境活动找到一个共存的方法，那这个才是物理治疗师这个名字实际上能够好好赋予我们职业我们该做的事情。
哇，我们今天后面好哲学哦。
真的好，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还满意。哦，我是刘晨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不要再快乱看影片了。